弟兄姐妹，感谢神。如果你今天因为你还没有洗礼，还没有信主的话，我非常盼望弟兄姐妹，因为你能够来到这里是一个恩典，继续的学习，继续的认识耶稣基督，让以后你跟我们一同这个教会一起来领受圣餐。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来思想这一段诗篇91篇，蒙恩的信仰生活。Yeah. 这段经文有14节，我请我们弟兄这一边念第一节，这一边我们念第二节，这样把它轮流念。那在你念的时候，其实弟兄姐妹记在心里，第一节跟第九节其实它可以分成两半，1到8一段，9下去到16是另外一段。Yeah? 因为第一节是一个宣告，是一个呼吁，然后呢来到第九节再第二次来宣告，然后结束。所以弟兄姐妹这段经文让我们大家一同用信心来领受来念，好不好？请第一节，1、2、3。第九节，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害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你们要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他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他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住享受，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那弟兄姐妹，在我们常常基督徒念了这段经文或者看了圣经，很多时候我们头脑就出现一些的疑问。我们觉得常常觉得圣经神很多的应许，但是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的误解。呀，什么误解呢？我们常常觉得其实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带给信徒可以过一个平平安安的生活。Yeah? 这里说龙马精神，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心想事成，马到成功，成功是一切。很多人看了圣经，信了耶稣，内心有这样的盼望。那弟兄姐妹，yeah? 其实刚才我说的这些Yeah, 不过是一个神话。什么神话呢？是我们小的时候常常听白雪公主、yeah, 一个成就，一个成功的一些。因为当这个王子见到白雪公主以后，就说故事的结束就是说他们就永永远远相亲相爱，子孙满堂，幸福美满，白头偕老。这不是地上人间的生活，弟兄姐妹。Yeah? 如果这样，圣经神的应许到底是什么呢？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应许。你打开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上帝不是说你信了主以后就一帆风顺等等等等，不是，绝对不是。弟兄姐妹，圣经的应许是什么呢？神说人生就是一个战场，就好像刚才我们所念的呀，诗篇九十一篇对一些比较古老的犹太学者解经家，他们觉得是摩西写的，因为他刚好就接在诗篇九十篇的后面，但是诗篇九十一篇没有写名字。但有一些学者呢，觉得可能这是大卫写的，无论是谁写的都没关系。弟兄姐妹，既然这个作者他不把名字放进去，但是我们都知道在他们的人生历练经历当中，他们面对过很多不同的打击。大卫来说，他曾经被王追杀逃难，哇，尽量要跑，无处可逃。弟兄姐妹，摩西同样经历过很多的苦难，所以他们写下这个宝贵的经历提醒我们。那圣经告诉我们，正如刚才我们所说的，人生其实就是一个战场。弟兄姐妹，在这个战场当中，不免我们会面对许多的困难、问题、打击、孤独、失望，但是一个很可贵的，神说你不要怕，我与你同在，我为你打仗，只要你紧紧地跟随我。这是圣经的应许。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说，我将这些话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心里有平安。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耶稣复活了，他升天。那弟兄姐妹，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他们带着这样的梦想。什么梦想呢？还不觉悟到梦想就是这个成功代表一切。他们盼望，男的在盼望得到这个白雪公主，女的盼望得到这个白马王子，得到这个成功以后，成功就是一切了。 OK， 弟兄姐妹，他们觉得我成功，我就有龙马精神，我有一帆风顺，万事如意。我们看看有两个很重要的报道呀，这是第一个，是一个business 杂志，他画了这个图片，然后他下面说，他做了很多统计，很多 millionaire 呀，很多有钱的百万富翁，在他们成功的时候，他说呀，他说我们住在一个社会呀，充满了很多的梦想，我们盼望梦想呀成为富有呀，这个社会相信钱呀就是代表成功而有快乐，因此这种意念、这种意愿呀，成功的意愿就充满人的生活当中，成为另外一种的压力在人的生活里面。这个压力慢慢的烧尽人的一切的精力，让人在压力底下呀，在不同的压力、不同的困难相当中，慢慢的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呀，我们都承受这种压力。那然后他就写了很多有关这些在问题困难当中最后无路可走的人。他说这些百万富翁他们的银行里面户口很多钱，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够代表帮助他们减轻他自己的这些折磨。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medical scape， 从医学的报道，刚才那个是这个 business 的报道杂志，他说很可以值得信赖的一个研究还有统计，每年在美国最少有400位医师自杀，等于是一个医学院的学生了。 那然后他就解释了很多的问题，我们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看，但这里提醒我们什么呢，弟兄姐妹，请我们记得，其实人生就是一个战场，正如刚才诗篇九十一篇他不断地提到，你会面对这个面对那个面对这个面对那个，但是诗篇九十一篇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有几件提醒，是我们今天早上一同学习的功课。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我们的心态，带着错误的盼望，弟兄姐妹包括基督徒在内，很多时候在困难问题当中我们会忘记了，我们常常用把自己神给我们宝贵的生命家庭拿来做赌注，最后很多时候我们亲手用自己的手毁掉自己的健康，毁掉家庭，毁掉我们的前途。所以刚才我们念了这段经文，经文里面圣经神学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提醒我们，人的高贵尊贵还有恩典健康长寿都是神为我们预备白白的恩典，问题是我们能够不能够去领受去接受。那弟兄姐妹，回到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今天我们来思想，第一，认识你的信仰，你的信仰是什么，我的信仰是什么，我们都说我是基督徒，我们信耶稣。那诗篇的作者他提醒了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在当时犹太人当中，他们有三种不同的信仰生活。所以刚才诗篇里面我们看到他提到三件事情，他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我的 shelter、yeah、对当时的人来说，避难所他们都知道什么是避难所，我想大家你也知道什么叫避难所是吗？好了，下面呢是我的山寨 fortress Mashud、okay、第三他提到第九节，重复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如果你将至高者当作你的居所，你的 dwelling place， 你住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有三种形态，三种我们信靠神的方法。好，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避难所。我刚才说了，当时的人很清楚，可能今天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读圣经没有把它专注下去，去了解去体会。那作者提醒我们什么是避难所， OK、yeah? 我们看到这些，当灾难来到，风灾地震的时候，人没有地方住了，他们就政府就为他们预备这些帐篷，这个叫做避难所 shelter。 避难的一个礼拜最多三天五天，一个礼拜让你可以避雨避太阳的热烈、yeah? 但是这个地方可以住吗？不能常住，对不对、yeah? 你看这个就是叫做避难所 OK shelter。 好，什么是山寨？那讲到山寨之前，今天很多时候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里面，我们把耶和华把神当作是我们的临时的避难所。什么意思呢？当你有问题有困难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你才祷告，你才跟神有一个好的交往，其他的时候是你自己在单独生活，单独在打拼，这个叫做你把上帝当作是你的避难所，你有事的时候才来找他。那第二点，山寨是什么意思呢？ OK， 在高山的地方呀，那在欧洲呀，比如说高山地带啊，他们就建立了一个山寨，让这些王族啊贵族们在敌人仇敌来侵略的时候，他们可以逃避等候救兵。山寨好不好住？不方便， 但是山寨很安全，住在那边地人很难爬上去。但是一个山寨里面需要预备最少六个月到一年的食物，吃的东西不新鲜，但是可以保命。弟兄姐妹，对一些基督徒来说，我们可能在困难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很好的信仰基础，我们跟神有一段好的关系，我们可能在教会有一段时间好好的服侍，因为那段时间我们把上帝当作是我们的山寨。但是当一切的顺利，一切事情都很好，我们看起来好像一帆风顺，成为贵人的时候，我们开始觉得信上帝好像不大方便。礼拜天要来做礼拜，还要参加查经，还要服侍啊，我有钱了，我活得好，我应该多去享受。所以弟兄姐妹，可能三五个月来做做礼拜，可能圣诞节来做个礼拜，这就是山寨的基督徒。什么是寄所呢？哇，我盼望我可以住在这样的地方，但是我知道这个梦可能不，绝对不可能。OK， 我不知道你大概有没有这样的居所，弟兄姐妹，啊，好大好漂亮的居所。这个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跟第九节，他在重复同样的事情。第一节说，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那英文说，你住在至高者的 shelter。 那弟兄姐妹，上帝的 shelter、yeah? 如果你看启示录二十一章，你看到天堂那个，哇，地是用金做的啊，墙壁都是一些的啊珍贵的钻石等等。上帝的居所大概就成为啊，可以做这样的比较。我虽然在这个地上生活，我不可能住这样好，但是我告诉你弟兄姐妹，诗篇作者告诉我们，如果你把耶和华上帝，把耶稣基督，把圣灵当作是你的神，你每一天跟他有一个好的关系，你的家就是天堂。阿们，弟兄姐妹，当你面对问题困难的时候，你不是在家里面发泄你自己的怒气。当我讲到人生是战场的时候，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知道，说牧师我知道，但是我告诉你，我们知道一半，有很多人知道人生是战场，但是他忘记了另外的一半。因为当我们在外面，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面对别人对我们的欺压，对我们很多的要求，那种的苦闷，那种的痛苦，没地方发泄。你什么时候要发泄呢？我记得当我来美国差不多十五年前，然后我在圣谷那边服侍台府教会的时候，有一天开执事会，有一位长老还是执事，我忘了他怎么样讲，他说我开会的时候，我的老板哇非常的挑剔，那天开会的时候我想拍桌子，他说拍到一半我赶快用左手把它借回来。大家笑起来，有人在问你为什么把它借回来，我拍下去我一年就丢了十几万，我被炒鱿鱼，我没薪水拿了，所以赶快借回来。弟兄姐妹，什么地方是最好发泄的地方？家。在外面你发泄，人家告你，打911说你在威胁，但是在家里应该是一个 home sweet home， 但是慢慢是我们拿来发泄的地方，家就变成是拉锯战的地方，应该是同工就变成同攻击的工。弟兄姐妹， 诗篇的作者提醒我们，如果你把神当作是你的居所，你就住在他的荫下，他的保护。他说他的 shelter， 在他的 shelter 的保护之下，你的家就是天堂。感谢神，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巴不得我们从今天开始把我们的价值观思想调整一下，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跟神有的好关系。当我们有好关系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不会面对离婚的问题。如果夫妻之间能够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求圣灵的感动和改变自己的话，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人事关系都会被重新建立起来。糟糕的是因为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好，弟兄姐妹，调整我们的价值观，这是第二我们要学的。为什么这样讲呢？从下面的经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原文说 He had set his love to me。 弟兄姐妹，早上要来这里的时候呀，我怕我睡觉会睡过笼，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习惯。如果明天你要上班，明天你要搭飞机，你有事情，你会不会有一个闹钟弄好，你要 set 你的时间，到了时间它响了你就起来，不然的话我会睡过钟。弟兄姐妹，我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有时候还会过笼的，所以我有的时候很重要的时候我还要再用手机放在我旁边，这是我要特定。神说我知道他是特别 set his love to me。 那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今天你 set 你的爱、你的价值观、你的满足在于什么？在于成功呢？在于名望呢？富贵呢？还是你单单知道你的神？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我的神，我敬拜你，你是我的满足，你是我的神。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说你是我的神，但是我们不以神为我们的满足。求主帮助我们。耶和华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有一次有一位年轻的弟兄常常说，哎呀，抱怨我好几年五年多了很想回国，但是我没钱。他在工作，我赚的钱，我的薪水就是刚刚够。我常常听他这样讲。有一天呢，我就问他，我说弟兄 OK， 你想回国？他说是啊，我爸爸妈妈已经五六年我没见到他了。我说好啊，如果你想回去，我说回国的机票大概多少钱？他说大概，如果不是旺季的，可能大概七八百块。那在家你回国用的一些钱，大概1200块够吗？哇，他眼睛亮起来了，他以为我这个牧师要送钱给他了 ，OK？ 所以他说够了，够了，够了，1200块。我说好啊，这样你就订机票吧。我说，哈？他看着我。我说你订明年这个时候的机票。然后他接下来看着我，他心里在想说，他不好意思问，他要等我说好了我把钱给你。然后我就看着他，我就说1200块够吗？够。被12个月去除，一个月多少啊？100。 OK， 100块。我说如果你每一天一个月你省，被100被30去除，一天几块啊？3块多大概呀。我说你每一天少吃一点呀，3块钱你存得到吗？他看着我，可以去买票了。我说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很想去，我们不能做，我们从来都不去 set 我们的 heart。
如果你设定你自己，你单单要爱神的话，你可以把很多的问题放下。今天是我们什么都要，最后我们什么都得不到，就好像这个年轻人一样。我说你去买票了，然后你每一天省三块钱，我担保你一定能飞。就是这样，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呀，神说，因为他知道。那下面这个更奇妙，弟兄姐妹，因为他知道我的名。呀，原文 yada， 呀 ，he know， 英文是 known，NIV 圣经把它翻成 knowledge。呀，当我们在研究这段经文的时候，发现，耶，上帝说，因为他知道我。那这个知道本身这个字 yada， 呀。出现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五节，上帝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了这个禁果，你们就会死。第三章第七节说，他们两个人吃了以后才知道亚的原来自己赤身露体。好了，下面你更看，原来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说，那人和他妻子同房，也是用亚大，他的太太就怀孕了，不单一次。第四章一节，四章十七节，该隐与他妻子同房，亚大，他的妻子就怀孕了。第三次，四章二十五节，也是这个字。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意思呢？今天很多人都认识，知道奥巴马是谁，对不对？美国的总统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第一，他不知道我。我虽然知道他，但我知道他有多少，我不过是听新闻看报章而已。但是他的太太就完全的知道他是谁了，好像我的师母，他知道我这个人是谁。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你最亲的人知道你是谁。神说他不但专心的爱我，而且他是亚大，他好像亲子的关系，好像夫妻那种的关系，亲密的关系，他跟神有这个美好的关系。那弟兄姐妹，诗篇九十一篇，无论是大卫也好，摩西也好，他提醒我们，我们第一，不要把上帝当作是平常的避难所，我们要把他带进我们的住所里面。这第二，我们看见他要我们调整我们的价值观。怎么样调整呢？我们看看下面的那来到新约的时候，耶稣说，你们八章三十二节，你们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自由，也是用这个。因为希伯来文，当他在这个七十四译本把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的时候，就把那个亚大翻成 ginosko， 所以这个字一样。什么叫做认识呢？就是完完全全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生命，我们以神为我们的专注点的时候，虽然我们周围发生很多的冲击、困难、问题，我们内心仍然有平安，我们不会慌张。我们在很多问题当中，圣灵会给我们指明一条路，怎么样去走。所以这是诗篇作者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这几段经文都是讲到 Linasco。 什么是调整价值观呢？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看圣经。那很快的去念这段经文，创世纪二十二篇二十二章十二节，就是讲到亚伯拉罕把儿子以撒献上的时候，然后呢，上帝就告诉他说，你不可以杀这孩子，我知道你已经有敬畏的心了， OK。 然后呢，亚伯拉罕起目，他就看到有一只山羊，上帝为他预备好了。十四节，亚伯拉罕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然后呢，下面耶和华使者就告诉亚伯拉罕，他说，上帝说，你既然这样爱我，不留下自己的儿子，上帝向他启示，我便只做自己，上帝自己启示，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叫你哇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 OK 那然后十八章说问论万国我要怎么样赐福你，来到十九节呀，以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回家了。你看呢，十九节很奇妙，圣经接下来呢二十节说什么，这是以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米迦你的兄弟呀，给你的兄弟拿红生了几个儿子你知道吗，他说长子是这个呀，然后呢他兄弟是布施啊，还有亚兰的父亲等等等等，加起来二十三人，这个八个人都是米迦给亚伯拉罕兄弟拿红生的。前面上帝说我赐福你海边的天上的星海上的沙，亚伯拉罕孩子几个，一个，另外一个不算 OK。 接下来他的兄弟有八个孩子，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如果你去做比较的话，比到你气死你啊，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你的价值观跟我的价值观，我们要重新放下旧的价值观，我们回到神的价值观。圣经就给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上帝说我赐福你，你虽然一个儿子好像天上的星星，好像地上的沙土一样，但是他的仆人就告诉他说，你的兄弟啊拿红他有八个儿子，你不过是一个，明白我在讲了，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去听仆人的声音，你把兄弟八个儿子跟我一个儿子比的话，你就泄气了 OK， 你就软脚了，你不能再走了。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是调整你的价值观呢？就是你要认定神就是爱你的神，你信得过他吗？阿们。圣餐就是让我们信得过他，无论在怎么样困难的时候，门徒们当他看到圣餐的时候，他就想到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是耶稣擘饼给我们吃啊。所以当门徒面对那种困难那种迫害的时候，他一想到圣餐的时候他就起来了。同样的弟兄姐妹，圣餐是在你跟我的生命当中带来这样的激励和能力，除非你真正的认定他。 Set your love to him。 亚伯拉罕已经调整，我们是否已经调整？放下旧的价值观，专心的去爱神，信赖他，慢慢的我们的心灵就很自然的被神的话被圣灵感动。所以在无论怎么样的冲击被人攻击的时候呀，你就会有那种安全满足能力跟智慧从里面涌流出来。这是千千万万普世基督徒他们经历的，千万不要去比较，人比人气死人。弟兄姐妹，挫折失败原本是人生的常态，能够从挫折当中吸取功课的人，他的学习程度啊深度都会好过那些自暴自弃怨天尤人的人。说得更清楚，挫折好像宝藏一样，有人这样讲，如果你身在其中千万不要空手而回。当你面对这些苦难刻骨铭心的这种挫折打击的时候，其实它是可以成为你成长开采的智慧的金矿。要成为祝福还是咒诅，完全取决于你的心态是怎么样。有人说很多有经验的人，他们经过详细的调查以后，他说真正的问题，区别一个人能够失败跟成功，他说是在于这个人怎么样去面对和看对失败的看法的反应，竟然能够区别有些人在困难 打击当中一败涂地，永远站不起来。但是还有一些人，他还能够勇往直前，因为他能够看到别人看不见的机会。弟兄姐妹，当圣灵在你心里帮助你的时候，你能够安然，你能够有智慧。其实大成成功有很多方法，但是失败只有一条路，但是很多人就偏偏就是选择这条路。什么是失败？就是你跌倒了就永远不要再站起来，那叫做失败。失败是什么？不是一个成绩单，不是交一个卷子 OK， 也不是一个单一的事情。失败其实是一个过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不是能够改变自己？我们常常希望环境改变，其实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又是不是被改变。所以有一句话说，真正的问题不是问题的本身，乃是你本身的问题。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学习，然后呢，有没有一个受教的心？德州 Texas 的 cowboy 有一句老话说，不管你打翻多少的牛奶没问题，只要你不要把母牛丢掉了就好了，因为有母牛你永远有奶吃 OK。 这个有一个基督徒的 magazine， 他说今天有很多教导人家怎么样成功，其实更重要的是帮助人怎么样在失败过程里面看到自己站起来。好，弟兄姐妹，我们再看看一个所谓成功的人的一个价值观。我们常常觉得哇，成功的人一定他们的看法是怎么样。那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实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麦阿瑟将军都经历过，还然后到了第三次的就是韩国战争，他也经历过。这个麦阿瑟他在西点军校考到很高的成绩，听说到现在不过大概只有两个还是三个人能够达到他当时的那个成绩。麦阿瑟将军，我们看看一个所谓成功的人，一个他经历过很多丰富生活的时候，到底他对人生的看法，他怎么样来看？弟兄姐妹，他写了一个祷告文，他说，主啊，求你教导我的儿子，使他在软弱的时候能够刚强不屈，在惧怕的时候能够勇敢支持，在城市的失败中毫不气馁。我们今天很多人宁愿我们用欺骗的手段去成功，我们不要接受诚实的失败，在光明的胜利中仍然保持谦虚温和，恳求主塑造我的儿子，不知空有幻想而缺乏行动。很多人只有幻想，这个幻想是空中楼阁，从来不能够踏实的。弟兄姐妹，引导他认识你，同时又知道认识自己乃是真知识的基石。主啊，我祈求你不要使他走上暗域，成为舒适之徒。我们今天有多少的父母想赚大钱，让我们的儿女过一个舒适的生活，不需要忧愁，好好读书，进大学，进名校，然后成为成功的人。但是他说不是，求你将他安置在困难、艰难和挑战的磨练中，求你引领他，使他学习在风暴中挺身站立，并学会连续那些在重压之下失败跌倒的人，而不是冷血骄傲的人。主啊，求你塑造我的儿子，求你让他有一颗纯洁的心，并有远大的目标，使他在能够指挥别人之前先懂得怎么样驾驶自己，学会欢笑却永不忘记哭泣，当迈入未来之际永不忘记过去的教训。主啊，在他有了这些美德之后， 我还要祈求你赐给他充分的幽默感，以免他过于严肃的苛求自己。弟兄姐妹，你不是太是不是太严肃吗？笑一点好不好？笑一点呀、yeah ，人家说 sun kiss， OK， 呀、yeah ，特别对家人不要太过严格严厉，要用爱。好了，他说求你赐给他谦卑的心，使他永远记得什么真正的伟大是什么，真正的智慧是什么，真正的力量是什么，不是暴力。然后作为父亲的我才敢轻轻地说，我这一生总算没有白白的活着。阿们，这是他写的。那弟兄姐妹，这就是他的价值观。成为一个成功的将军，那是在他处世为人的时候，他知道如何在神的面前来仰望神，求告神，来塑造他的儿女，而不是用人的方法，用人的计划来放在儿女的身上。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成为一个蒙恩的人，巴不得我们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遭遇孽境的时候，有人去买拐杖，有人展翅飞翔，在公司里不被器重，有人怨天尤人，有人更上进，失败了有人哀伤低沉，有人寻找东山再起的可能，这都是不同的心态。走过半辈子呀，有人心怀苦毒满嘴抱怨，有人心存感恩满嘴赞美神。巴不得神改变我们，阿们，成为蒙恩的人。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就是预备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误会，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得着你为我们预备的。你要求我们把你当作是我们的居所，你要求我们专一的专心的听你的话，顺服于你自己的命令。主啊，你要我们能够跟你有美好的关系，亲密的关系，让我们更体会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导。主啊，这样我们就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我们感谢你，求你赐福弟兄姐妹，帮助我们能够真正活在你的里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